弟兄姊妹们平安，请我们一同翻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请我们读第一节，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请。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好，我们再读第十一节到第十五节，请。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好，请我们再读第二十九节，请。好，我们的圣经就暂时读到这里，感谢主。那么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做主门徒，在今天早晨我里面的负担要和弟兄姊妹们分享的就是负主的轭，学主的样式。我们知道从我们的主复活升天以后，福音传到今天将近有2000年，我们不知道曾几何时，福音从神以神旨意为中心偏离到以人的需要为中心，以至于今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都是告诉人，当人信耶稣就得永生，不下地狱上天堂，有喜乐有平安。我们总是告诉人以人的需要为中心的福音，当人听了以后觉得是耶稣真是爱我，耶稣都是为着我。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整本圣经里面并不是以人的需要为中心，乃是以神的需要为中心，这个是福音的根基。所以在今天早晨一开始，我需要和弟兄姊妹们再一次回到圣经里面来看这个福音究竟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我们的主他来到地上，他没有意思要建立一个宗教，他没有意思要来到地上做教主。所以在约翰福音第18章那里，我们看见当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以前，比拉多来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我们的主就问他说，是你自己说的呢，还是别人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做了什么事让你本国的人把你交给我呢？我们的主就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为我征战，然而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所以比拉多就问他说，这样那你是王吗？主耶稣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也听从我。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来到地上，他不是为了你，也不是为着我，他自己说他为着来到地上是要做王，他要建立他自己的国度。他为什么为我们上十字架呢？乃是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我们知道整个福音是以神的旨意为中心，也就是说 当神把人造好摆在伊甸园里面，结果人被撒旦欺骗了，就把自己和神所赐给人的产业无价的卖给了罪，交在撒旦的手中。所以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世界谁做王呢？撒旦做王。所以我们的主他来到地上，他要做一件事，就是他要在地上得着一般的百姓，他要建立他的国度，他要把这个世界的王撒旦从这个世界赶逐出去，他要重新的把人赎回来，并且把产业也赎回来，不仅是身体得赎，而且是产业得赎，要把这一切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救赎赎回来以后，重新的叫人与他在生命中一同做王掌权，他要重新建立他的国度在这个地上。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主他来到地上所要做的，所以他为此而生，就是他要来做王，并且要来建立他的国度。我们看见主他上十字架整个救赎的目的乃是为了要建立他的国度，然后把撒旦从这个世界赶逐出去。但是很可惜，今天我们把福音的中心从神的旨意偏离到人的需要。那么究竟我们的神什么时候能够得着他的国度呢？有人告诉我们，整本圣经所讲的就是救赎的史诗，你从创世纪一直读到启示录，好像都是满了神的救赎。但是实际上整本圣经讲的是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因为神要在这个地上建立他的国度。所以我们知道在整个新约里面都在传天国的福音和神国的福音，没有今天你我所听见的不下地狱上天堂的福音，根本没有，那是满足人的需要，那是宗教。但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讲的不是宗教，我们今天讲的是神的旨意。我们弟兄刚才领我们唱诗歌爱你更深，我还记得有一首诗歌叫做为你我舍生命，为我你舍什么。弟兄姊妹，主把他生命为我们舍了，我们今天要为主舍什么呢？主要得着的是什么呢？我们说主啊你再回来，我们要身体得足，又是为我，为我主回来是做什么呢？启示录十一章告诉我们，当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这地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是他回来的目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里拨饼纪念主是为什么呢？我们是等候主的再来，因为他来的时候他的国度要降临，所以我们在这里拨饼是为了等主子来，等主的国度降临。但是许多时候我们都是以我们为中心，我们把福音都当作为我，为我，为我。但是你看见主所说的是什么呢？他要建立他的国度。所以当我们的主他出来开始他的事工的时候，他说天国近了，所以你们应当要悔改。他不仅传天国的福音，他也打发门徒们出去传天国的福音，告诉他的门徒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只管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天国近了。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打发人出去做什么呢？传天国的福音。并且我们知道当他工作了三年，有一天当他把门徒带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他就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呢？彼得说，你是基督，你就是那一位受膏者，你就是在旧约里面神所应许要来做王的那一位。我们的主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你不是肉体 指示你的，乃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要把我的教会，每一次当我讲到这个主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啊，我就觉得这个翻译实在是很糟糕啊，因为我们一听到教会就是像宗教一样啊，教有教有，教了就有，不教就没有，所以常常要探望嘛，否则弟兄姊妹就不来了。教有教有，好像教会就是宗教，要去教，不是宗教，在原文里面它是会众。主说我要把这一班从世界里招出来的会众，我要建立在承认我是君王。然后我们的主接着说，他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彼得，好叫这一班的会众能够进到国度里面做百姓。当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以后，他把门徒在加利利招来，对门徒怎么说呢？现在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我已经做王了，我已经得着做王的权柄了，现在差什么呢？我们说过，一个国度基本的三要素，一个国家基本三要素，哪三样呢？主权、百姓、土地。现在君王已经得着权柄了，现在差什么呢？百姓、土地也没有问题啊，土地是神可以复造的，现在没有百姓啊。所以主就告诉门徒说，现在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教训他们遵守，使他们能够来做百姓。因为现在王已经得着权柄了，差的是百姓。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在复活升天以前有40天之久，他和门徒们在一起讲论什么呢？只有一个题目，神国的事。我们的主复活升天以前那40天，把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和他们聚在一起，只有一个题目，叫做神国。你看看我们的主他心里面所想的是什么，但是门徒们却还在想，对主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主说，哦，不是这个时候，但是将来有一天。然后我们的主就告诉门徒，等候圣灵降临，一直到五旬节那一天，当圣灵降临了，这些上来过节的犹太人看见了这个情形，就在那里讥笑他们，这些人无非是被新酒灌满了。彼得就站起来，用先知约珥的话告诉门徒说，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在那一天，就是当神的灵浇灌的那一天，你看见老年人做异梦，少年人这个有见异象，说方言的时候，当你看见这个 sign， 你就知道什么呢？你就知道在大而可畏的日子以前，未到以先，神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那这个主是谁呢？彼得就起来做见证，告诉他们说，你们借着不法之人的手说钉十字架的这位耶稣，神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为什么那一天3000人听见这个见证就得救了？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我们不是。他们明白一件事，明白什么呢？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有3等人，他们要进他执事的时候需要受膏，我相信弟兄姊妹都知道，祭司、君王和先知。当他受膏了，他就能够做王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复活升天了，谁知道神有没有右手高举他，立他为主为基督，他有没有做王，我怎么知道？他在天上我又没看见。但是你记得在诗篇133篇第一节那里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流到胡须，又流到衣襟。所以你知道这些人都完全明白圣经的。当我们的主复活升天的时候，他受了圣灵的膏油，因为膏在亚伦的头，现在这个膏油已经从头流到胡须，又流到了衣襟。难怪保罗告诉我们说， 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因为我们同受一个膏油，基督已经，耶稣已经为主为基督了，神已经在天上膏了他了。现在彼得就告诉他们，现在这个膏油已经从耶稣元首的头上已经流到了这120个人，这些人看见了圣灵的印记，他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就好像撒母耳已经膏了大卫了，大家没有话说，因为神已经膏他了，神立他为王了。我们的主也是，你知道在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降临的意义吗？乃是告诉我们，有了国度，也有了百姓。所以我们知道，那一天圣灵自己来印证主的国度，这3000人他们受浸，也接受了圣灵。我们说过，因为约翰告诉尼哥底母，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若不从水和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我们说过，重生是不是为了能不能够受浸，能不能够吃饼杯，是重生不是为了能不能够将来上天堂，不是，重生是为了什么？见神的国。当这3000人从水和灵生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为什么要从水和灵生呢？因为他们都要进神的国做百姓。你知道那一天彼得告诉他们受浸的意义和接受圣灵的目的吗？那些人通通知道，因为彼得还用许多的话在那里劝勉门徒，告诉他们要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所以那3000人蒙恩得救以后，他们就要学习来救自己，他们在那里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交通、擘饼、祈祷，这是他们在地上的生活。既然彼得还用许多的话来教训他们，我们就知道这一班人现在他们要来受教做天国的门徒，他们就要来学习怎么样子来做国度里的百姓，好叫他们在生活中能够改变。今天我们知道，我们来到教会不是来做一个礼拜，也不是来做一个聚会，我们在这里一同聚集，乃是国度百姓在这里一同生活。我们说过，亲爱的弟兄姊妹，所谓的教会就是呼召出来的一般会众，他们是来一同进入神的国做百姓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一般人是做神国百姓的一般人，我们在这里一切的生活，我们所活出的是属天子民的生命和生活，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过的哪一个乃是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在地犹如在天的生活。虽然我们在纽约，但是我们实际上我们所得着的是属天的生命，我们就应当把属天的生活从我们里面活出来，不因为任何地方的问题，而是我们生命如果是属天的生命，很自然就活出属天的生活。我们从中国来到美国，我们很自然的就能够把美国弄成 Chinatown， 一点都不需要别人教我们，我们到哪里我人家一看就是中国人。你我能够把它变成意大利城吗？我们没本事。同样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这里是不是有本事把这个地方变成属天的国度呢？我们说我们得着了生命了，我们得着神儿子的生命，那现在要问问我们有没有活出神儿子的生活，有没有活出属天的生活。我们今天就已经蕴尝天恩的滋味，在这里一堂一起来过在地犹如在天的生活。如果生命没有改变的话，那将来就很可怜了。我们就即便到了天堂，我说即便啊，我们就过一个在天犹如在地的生活，那就可怜了。我们今天需要在生命里面被改变。所以门徒们3000人得救以后，你发现有一个字是非常美的，天天他们在一起，天天天天在一起，什么样？交接、擘饼、祈祷，他们是生活啊， 生活在天天，多美啊！因为是生活，这个信仰是生活，这个信仰不是宗教，不是只有礼拜天。你看见在门徒们当中，他们的生活乃是天天，所以彼得用许多的话来劝勉他们。那么今天早晨，我就要来交通其中的一个点，那就是父主的恶，学主的样式。我们怎么样来学主过一个在地犹如在天的生活？刚才我们读了马太福音十一章，我们看见当我们的主吩咐完十二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然后他教训人什么呢？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的约翰，然而在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你们若肯领受这人，那就是应当要来的以利亚，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一段在讲什么呢？如果你读的不小心的话，你还以为主耶稣来了就告诉我们说，现在这个施洗约翰他就是那要来的以利亚，所以呢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就结束了，所以呢我们已经是恩典时代了，律法和先知都过去了。不是啊，弟兄姊妹，读圣经要很小心。我们的主在这里告诉我们，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是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也就是说在整个旧约，先知也好律法也好，他们的预言在讲什么呢？因为天国已经到了，就不需要再预言了，那还预言什么？是应验了，所以预言就停了。因为实体已经来了，天国已经来了，所以预言就停了。那律法和先知的预言究竟在预言什么呢？为什么这些门徒们他们能够这样子来生活呢？好不好？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24章，44到49节，我很快的读给弟兄姊妹们听。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注意了，我们主耶稣是在解经，讲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又对他们说，照圣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第二处圣经我们看这个，在使徒行传第3章，这是彼得传福音5000人得救的时候，使徒行传第3章18节，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22节，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先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他。跳过来24节，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又是讲预言，也都说到这些日子，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我们再看罗马书，使徒行传28章，对不起，使徒行传28章第23节，他们和保罗约定了日子，就有许多人到他的寓处来，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证明神国引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人。你看见从主耶稣也好，彼得也好，保罗也好，都在引摩西和 先知的预言。我们在读罗马书第十六章二十五二十六节，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你看这是保罗的福音啊，看看保罗的福音是从哪里来的，根据什么，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不言隐藏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着什么，弟兄姊妹，根据什么，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这个信服真道是根据哪来的，众先知的书。所以我们看见整个新约都在引，包括保罗说他所传的福音是根据于神借众先知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保罗的福音就是根据于众先知书和摩西律法所启示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我的福音根据什么呢？旧约的预言现在应验了。然后我们再请读两处圣经，在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到第七节，这里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先知的预言。预言什么呢？预言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就是圣诞节嘛，主耶稣降生在马槽嘛。不是的，弟兄姊妹，重点乃是这一位降生来到地上为婴孩的，有一天政权要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国要直到永永远远，耶和华的热心必要成就这事。这是先知的预言，预言我们的主来要建他，建立他的国度。末了一处，我们再看但以理书，在但以理书第二章，但以理书第二章第四十四节，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请特别注意，这里讲到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所以叫做天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永远远，必存到永远。也就是说，天国是存到永远的。我们知道尼布甲尼撒不是做了一个梦吗？然后他忘记了梦，然后但以理就要来为他解梦。但以理就告诉他说，王啊，你所做的梦是这样，你梦见一个人，他的头是金的，胸呢是银的，肚腹是铜的，腿呢是铁的，脚呢是半铁半泥的。这是讲到整个人类的历史，从巴比伦到波斯马代，然后到同父是希腊帝国，然后是罗马帝国，罗马又分成东罗马和西罗马，最后是半铁半泥的。这个水泥也是到了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有铁跟水泥混在一起变半铁半泥的，是不是？然后最后呢，他说天上的神要另立一国，要这个石头要砸在这个像上面，把所有人类的国度跟历史都结束，只有一个国不归别国，这个国要存到永远。以色列人犹太人都知道神借但以理所预言的就是天国有一天要降临。好，我们再看关于以色列的历史，在第九章，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四节，这里说，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 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弟兄姊妹特别注意这几个字，并高至圣所，至圣者。我们刚才讲到我们的主耶稣他受膏没有？他受膏了。受膏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受膏就是弥赛亚，受膏的意思就是基督。所以这里说并高至圣所，当明白从初令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连街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六十二个七，那受膏者必被剪除。所以你知道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五旬节那一天膏油现在流到了衣襟的时候，那些人看见，他们知道什么事呢？受膏者，耶稣是受膏者，被剪除没有？他从死里复活，受膏者被剪除了，就是这里所说的，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请注意这里说的是洪水，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必有许多他必与许多人坚立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证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请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哦，原来神借的但以理告诉他们，以色列百姓他们有一个时间表，那个时间表是什么呢？神已经为以色列人定了七十个期，从初令，从古列王波斯古列王初令叫他们被掳的归回回去建造圣殿开始有七个期，然后经过六十二个期，受膏者要被剪除，几个期了？六十九个期了。神告诉他们他们只有七十个期，现在还剩下七年，整个大灾难要来了，整个世界犹太人的历史就结束了。所以当彼得起来传福音，告诉他们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他们看见五旬节那一天圣灵的膏油降下。弟兄姊妹，这一般懂得圣经的人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七十个七，已经过了六十九个七了，他们的日子还多不多呢？不多，只剩下七年，再过七年世界就结束了，那个天国就要降临了。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耶稣当他要上十字架以前，门徒来问他说，主啊，世界的末了和你的降临有什么预兆呢？主就把预兆告诉他们，当这个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你就知道夏天近了，人子回来的日子也近了。然后告诉他们，当人子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好像挪亚的日子一样，当人正在吃喝嫁娶的时候，洪水就忽然来了，人子就降临了。弟兄姊妹，但以理是不是也在预言将来世界的结局好像用洪水大灾难就来了呢？预言是一模一样，这些犹太人听的都懂，就是我们外邦人听不懂。所以啊，还剩下七年，我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对不起啊，这个比喻也许不太好，我自己是得过癌症的，开了刀了，也做了 radiation。 如果一个人得了癌症，医生如果告诉他你只剩下两年了，你觉得他现在想要做什么呢？赶快买房子，买美金，炒股票。你觉得剩下两年应该做什么？该要预备建筑了吧，是不是？你还会抓着什么不肯放？不会的。你知道对这些犹太人来讲只剩下七年了，再七年什么都没有了，马上征战就要来了。主还告诉他们，如果在田里就不要回到城里，在房顶就不要下来拿东西，要记得千万不要像罗德的妻子一样舍不得就灭亡了。你想想看，还剩下七年，这些人该怎么办？哦，这些人个个聪明， 就把田产都卖了，凡物公用，只剩七年了，所以他们就把田产都卖了，凡物公用，就开始一起过生活，过属天的生活。他们在那里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交接波饼祈祷，他们在那里波饼就是等候纪念主，等候主的再来。他们盼望主回来的心是那样的切，因为他们想只剩七年了，他们还要追求什么？他们在世界上还要再抓什么呢？没得好抓了，时间不多了。所以他们该怎么救自己？彼得不是用许多的话劝他们要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吗？怎么救呢？没有别的，那就像挪亚一样，挪亚怎么样盖造方舟，他们也怎样的要来救自己啊。神吩咐挪亚按照什么样的尺寸应该怎么做，这些门徒呢，他们就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使徒怎么吩咐他们就怎么遵行。他们进到教会里面是来做门徒的，是来听，是来学的，不是来做老板发表意见的，不是把自己的想法带到教会里，教会应当这样聚会，应当那样聚会，应当这样侍奉，应当那样侍奉，没有你的意思，没有我的意思。他们是来学的，是来听的，是来遵守的。但是今天教会呢，我们来这里做什么呢？许多时候我们是带着自己的意见来啊，我们常常有自己的想法，但是这一般人呢，他们是天天生活，他们的信仰就是他们的生活，但是今天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生活好像分开来的，我礼拜天来聚会，但我的生活跟我的信仰没有关系，但是神所要的是什么呢？神要他的儿子所要得着的乃是一般的百姓，是在生活中能够活出属天国度的光景来，这是神要的。所以他们在那里有一个生活，他们在那里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神怎么吩咐挪亚，用按照什么尺寸，什么大小，用什么木，怎么制作，他照样做。你我今天呢，听见圣经主的吩咐，你我有没有照样行呢？挪亚不仅救自己，也救一家人。神吩咐挪亚，挪亚不是跑去祷告唱哈利路亚，神啊，求你为我盖造一个方舟。不，神说，我要你盖，你又还叫我盖啊？你用祷告吩咐我盖啊？弟兄姊妹，不是，神告诉挪亚要救自己，世界就要结束了，洪水就要来了。基督徒也知道有一天主要降临，世界要结束，那你我要不要自己救自己呢？一直祷告唱哈利路亚，主来救我。不会的，弟兄姊妹，自己救自己，挪亚要盖方舟是天天盖，你我要天天的遵行主的话，这叫做主的门徒啊。所以我们看见律法和先知说预言到约翰为止，现在天国已经来临了，已经应验了，现在需要的是什么呢？你我要努力进去啊。你我今天听的是天国的福音，不是一个上天堂的福音，千万不要把这个福音传错了，没有这个福音的。主告诉我们要努力进，你我怎么努力呢？很简单，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我心里是柔和谦卑，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主说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他要我们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但是弟兄姊妹啊，这个有些话我们读了就好像就不太懂了。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讲啊，远路没有轻担，你路远嘛，你再飘走了也累啊，是不是？虽然很轻，我们说过，你拿一张纸，拿在手上拿久了，他也累。你不信，你举一张卫生纸，叫你举两个小时，还真重啊，是不是？中国人也讲啊，久病无孝子，久病床前无孝子，没有一个担子是轻的，你时间一久就不得了了，就很重的。那主告诉我们他的轭是容易的，弟兄姊妹，有没有哪一个轭是容易的？只要有轭 都不容易，只要有担子就不轻省。但是我们的主告诉我们，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然后他说就叫我们得享安息。弟兄姊妹，做工就没有安息，不做工才有安息。你回到家躺在那里不做工，是不是有安息？有没有说有还要说与主同负一轭，然后呢还要背着主的担子，然后说这样子做工是很安息的。如果你想要享安息，我家有很多事情需要做，你可以到我们家来享安息。要做工就没有安息，就好像一面要讲公义，一面要讲爱，这两个就没有交集嘛。那为什么我们的主说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他能够叫我们享安息呢？我们的主告诉我们，我们要来学他的样式。学他的什么样式呢？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这就是秘诀了。我们的主告诉我们，他心里柔和谦卑。柔和的意思就是不刚硬，向着神的话一点不刚硬，很柔软的，向着人也是很温柔的，他的心里是柔和的，并且呢他是谦卑的，他没有坚持己见，他没有我在那里好像自以为是自以为意，没有，他是谦卑的。我们知道一个孩子你最容易教他，因为他是柔和的，你怎么教他你怎么来训练他，他很快他就能够被你塑造，因为他心里柔和嘛，而且他也谦卑，他能够听得进话嘛。但是今天我们最难的是什么呢？我们这个人啊太硬了，太刚硬了，圣灵感动赶了半天是赶不动的，闻风不动，这是今天我们的难处。你知道当一个人信主越多年呢、越难办那么这还不是最难办的，恩赐越大越不容易柔和，越不容易谦卑，这个需要主格外的恩典。你知道我们的主出去传福音，到了格拉逊、博塞大、加百农，行了许多异能，结果那些人还不相信。我们的主他一点也不难过，他在那里向天父祷告说：“这个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嘛。”但是你知道，在旧约有一个先知名叫约拿。约拿就不一样了，神要他往尼尼微去，他呢叫他往西他就往东，心不甘情不愿的被丢到海里面，然后呢跑到了这个尼尼微，走了三天的路程，在那里宣告在40天以后尼尼微城就要毁灭了。讲完以后他就在那里等，看神怎么样来毁灭尼尼微。结果没有想到尼尼微城里面的从大到小全部披麻蒙灰都悔改了所以呢40天以后这个城没有被毁灭。哦，这个先知就不开心了，先知就在那里埋怨什么呢？他说我早就跟他跟神抱怨，他说我早就知道了，我在本城的时候啊，本国的时候我早就跟你说了，你不会毁灭他们的，果然吧，现在我变成假先知了，我告诉他们40天要毁灭，结果没有毁灭，那我的脸往哪里放啊？你看，先知很顾自己脸面，很顾自己的讲的话有没有应验。结果神怎么办呢？神为了来这个劝约拿，然后神怎么来教育约拿呢？然后神就是这个东风起来，很热的东风，那么这个谁呀？约拿受不了，太热了，然后对不起，神要他往东他往西，结果东风来了太热了，那么约拿就埋怨以后，神就使地上长出一个蓖麻来替他遮阴，当他正舒服的时候，神又派了一只虫去咬死那个蓖麻，蓖麻一夜之间又枯了，所以那个太阳日头又照了这个约拿，约拿就开始埋怨了，神啊，你好端端的一颗蓖麻，你干嘛让一只虫把它咬死啊？神就讲了，这个蓖麻又不是你种的， 你连这个匹马你都连续，那这个城里面不分左右手的这些小孩还有这么多万人，我怎么能够不连续呢？你知道约拿书很有意思，你去读啊，约拿书里面有几个神迹啊，弟兄姊妹？八个神迹，很妙哦。约拿书里面有八个神迹，不是一个，哎，只有一个神迹在鱼腹里的，是为这个尼尼微城里的人的。他们看见这个神迹，他们都悔改了。神用了七个神迹，为了教育约拿，要他顺服。哇，神要用七个神迹来教育约拿，哎，约拿是神的仆人，哎，顺不顺服啊？尼尼微城的人只要一个神迹就顺服就悔改了，神用七个神迹告诉约拿，约拿听不听啊？啊，我看见神实在有怜悯啊，神实在有恩典啊。你知道这个神迹是不得了的神迹，今天有人训练海豚，有人训练狗，这都没有什么了不起。你有没有看人训练虫的？有没有？你有没有看过？有没有人可以训练虫？蚊子飞过来，哎，过来，飞过来，过去，飞过去，有没有？有没有人能够使一个虫听他的话？神使一只虫听他的话，把一个匹马咬死。你看看这个神迹多大！为了来教育这个悖逆的先知啊，这个神碰了这种仆人，你说累不累啊？就叫他做个事情，推三阻四。最后还要来安慰他，劝他，挽回他，要你公司请到这种人，我看第二天你就叫他离职了。但是我们的主呢，他心里柔和，神要他去他就去，要他上十字架他就上，他谦卑柔和。我们看见这是我们主他的生命。主今天要你我来到这里做什么呢？他要得着我们这一班人，叫我们这一班人学他的样式。今天我们的心里不够柔和，当神在你说话的时候，我们心里就在想，这马太福音这个谁能够遵守呢？这不是我们听的，这大概是对犹太人讲的。所以很多人在读圣经的时候，不好的都是犹太人向犹太人说的，好的都是向教会，因为我们是天上的心，他们是海边的沙嘛。哎呀，这样读圣经的，你看捡好的都往自己身上带。但是主不是这样的，主乃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学他的样式。主的话吩咐我们，我们是不是不抵挡？我们柔和，我们也谦卑，我们不坚持己见，我们不刚愎自用，我们也不自以为是。主啊，你这么吩咐我就顺从。亲爱的弟兄姊妹，主今天要在地上得着一般听从他话的人，他要的是这一般百姓。他吩咐门徒说，你们去，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但是我自己里面觉得今天很可惜，我们传福音都是以人为中心，一直希望有许多的人听见我们所传的福音，能够信耶稣得救。所以呢，我们开了许多的支票，告诉人信耶稣有千好万好，然后等他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就哄着他，捧着他，抬着他做花轿，准备上天堂。因为这是我们把福音传错了，我们以人为中心，以他的需要为中心。所以今天我们所传的福音成为像社会福音一样，我们注重在关怀看望，我们花了许多的时间是做看望的工作，我们讲到的爱好像这个社会的爱一样。但是在圣经里面，保罗所传的是什么福音呢？和我们今天所传的有什么不同呢？好吧，我们再看两处圣经。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十四章，《使徒行传》第十四章第二十一节，这里说，对那城 里的人传了福音，这是保罗，传了福音做什么呢？好使人做门徒。亲爱的弟兄姊妹，传福音的目的是使人做门徒，不是做信徒啊，不是来做礼拜天的基督徒啊，不是，使他做门徒，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亚去，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要不要守？要遵守，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做门徒要不要经历许多的艰难？要。弟兄姊妹，你我应当传天国的福音，告诉人说，如果你信耶稣，你是要来做门徒，你就是要来遵守主的教训，并且你要经历许多的艰难，你要努力的进天国，你不是来听听道就准备做的花轿上天堂，没有这种福音的。弟兄姊妹，保罗不是传这种福音。我们上一次已经也讲过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我们再看一下，保罗传福音给一个年轻的教会，然后传福音给他们以后，保罗一离开没有多久，马上写信给他们，在第二章第十一节，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保罗一直传福音都是告诉人要进神的国，进他的国，进天国，进神的国。保罗的福音是使人做门徒，准备来进国度做百姓。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四节，保罗讲到这个帖撒罗尼迦的弟兄们，他说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这正是神公义的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进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弟兄姊妹，保罗传福音给这些人，有没有告诉他们信耶稣啊不是大富就小康，有平安有喜乐，哇，千好万好，信耶稣满了祝福。保罗没有传这种福音，保罗告诉他们，你们要恒心遵守，你们要恒守所信的道，并且呢，你们要努力，你们要为这国受苦。什么叫做主门徒呢？我们的主他传福音从来不骗人的，他告诉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要做他的门徒，怎么做呢？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路加福音那里，我们的主也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要做我的门徒，你们要坐下来计算计算，哪有人领一万的兵去攻打两万的兵，如果打不过就要跟他和稀，哪有人盖造一个房子如果盖造不起来，那不是就叫人笑话了吗？主也叫我们要计算计算，我们能不能来做主的门徒？做主的门徒是要付代价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今天要来做主的门徒，我们就是要努力进国度，这个努力要不要付代价呢？要，那就是我们需要舍己，因为我们的己太大了，我们需要学我们的主，心里要柔和谦卑，我们的己太大了，常常觉得我来到教会里面满了我的意见，满了我，蒙恩得救越久，许多时候那个我越强。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什么时候来做主的门徒，让主在我们当中能够得着一般属天的百姓，让我们在这里真的把天带到地上来，让我们真实造主的话，活出属天百姓应有的生活和样式。我们在这里是一同来学，一同来听，一同来做门徒。做门徒是要付代价的，做门徒不是在这里聚聚会听听道唱唱哈利路亚的。我们说过，主今天他要建立他的国度在这个地上，他今天所缺的是一般的百姓，而这一般的百姓是在生命中被他救赎被他改变的。你我今天的见证是什么呢？就是见证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在这里一同来过属天的生活。 这是主今天在这个地上所要得着的。所以当我们看见了在圣经里面我们的主他给我们的福音乃是以神的旨意为中心，而不是以你我的需要为中心，不是的。那现在你我应当怎样的来传这个福音呢？天国近了，所以我们应当要悔改了，我们要改变了。以色列百姓他们知道没有过多久世界要结束，所以他们就开始预备自己，他们能够凡物公用，该撇的他们都撇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相不相信有一天主要回来呢？当我们每一周都在这里擘饼，我们在这里纪念主的死，我们有没有等候他回来，相信他要回来？如果我们真的等候他的回来，那么现在我们应当怎样的来做门徒？我们在生活中，在我们的性格中，生命中，我们应当怎样的悔改？照着主所教训我们的，我们来悔改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对福音有一个准确的认识，那就是天国的福音。在整本圣经里面，从旧约律法书一直到众先知所预言的，到新约它的实现，都是国度，都是国度。所以很抱歉，今天花了许多的时间让弟兄姊妹来看在旧约先知所预言的究竟是什么。既然我们能够看见只有天国的福音，那你我今天应当怎样的一同努力的进入他的安息，进到他的里面，做他的百姓。好吧，我们低头有一些祷告。主啊，我们的神，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主，既然你为我们预备了这么大的恩典，把我们从这个罪恶世界里拯救出来，就是要进到你爱子的国度里来做百姓，就求你帮助我们，甚至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叫我们能够看见你的国，好叫我们愿意努力的来进入你的国。主啊，虽然有许多我们自己所撇不下脱不掉的重担和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但是主啊，我们深信在我们所不能的，在你凡事都能。所以主啊，我们向你求恩典，真是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在生命中有真实的悔改，好叫我们配得过得你的国度。主啊，我们真是谢谢你，求你祝福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所求的就是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当中，如同行在天上一样。我们把一切荣耀权柄敬拜爱戴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